在香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当然许多是广东话老乡。那广东话老乡呢，其中一部分不太听得懂普通话，有的也会说，也会听普通话。那在香港呢，也来了许多许多普通话老乡，那其中一部分呢，也会听广东话，也会说广东话。可是呢，还有一部分呢，听不懂广东话，也不能说广东话。那最近在香港呢，有一些教会就开始普通话的崇拜，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一种的事工，因为在香港，许多说普通话的，能够有机会用母语来敬拜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种的做法。那我们发现呢，在香港，普通话崇拜还不是太多，因为呢，许多广东话老乡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呢，有时候普通话不太灵光，所以呢，有时候就觉得有点为难。常常我们看到广东话老乡，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很谦虚。他说我的这个普通话呢还是很普通，这个说的不对，说错了，普通话是成为普通话是很普通、很普遍，你一说大家都听得懂，那是非常的普通。你的普通话呢？你自己听得懂，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恐怕呢就很不普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最近在香港，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教会有普通话崇拜。我发现呢，在崇拜当中呢，差不多一半是广东话老乡，还有一半是普通话老乡，两方面都有他们的一个愿望。广东话老乡为什么来到普通话崇拜呢？是因为希望参加普通话崇拜、参与侍奉的时候呢，普通话的水平会提高那普通话老乡呢，来参加普通话崇拜，他们也知道在崇拜当中也有不少的广东话老乡。所以呢，在聊天的时候呢，散会握手寒暄的时候呢，也会多多少少都接触广东话。所以呢，广东话老乡学好了普通话，普通话老乡学好了广东话，所以呢，这个普通话崇拜呢，非常非常有好处呀。在香港，我们也接触许多许多不同的群体。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我们首先看诗篇67篇第1节到第7节。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七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们第二段选读的经文也在诗篇，我们看诗篇117篇第1节、第2节。其实刚才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念过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短的一篇诗篇，诗篇117篇第1节、第2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预备，请。万国啊，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可以吗？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看一半人开口了，一半人半开口，所以呢，我们希望全开，好不好？预备，请。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再回到诗篇六十七篇，我们看诗人真是摸到上帝的心。愿神灵们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每逢来到圣殿敬拜朝拜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头是兴奋的，他们觉得跟耶和华上帝非常的接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每逢提到耶和华上帝，他们觉得跟上帝非常非常的接近。可是诗人还摸到更深的一层，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好叫。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非常好。可是要达到一个目标，要达到一个目的，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耶和华上帝拣选犹太人，拣选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有一个目标，要透过以色列人，透过犹太人，让万国万族万民都能够来归向真神。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个媒介，他们先得到神的救恩，然后把神的救恩传开，让万国万民都能够归向耶和华。犹太人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们只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蒙福。更糟糕的就是犹太人常常瞧不起外邦人，你不是犹太人的话呢，啊，常常他还瞧不起你。我以前在纽约美国东岸医院里头工作的时候呢，啊，有许多的同事呢也是犹太人，我非常敬佩他们，非常非常的高明。以后诊断病人的时候，有些困难的地方呢，我还去请教他们，给他们一指点，哎，清清楚楚。我说怎么自己想不出来。可是你跟犹太人交往多几年呢，你就发现他们确实有点傲气，走起路来我就觉得你们犹太人有个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华民族堂堂皇皇中华民族也不比你们差。他们就是这样，还瞧不起外邦人。可更悲惨的、更难过的，今天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一直到今天两千年下来，多少外邦人，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称为父上帝的儿子儿女。反观犹太人，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上千上万还白白的等待要来的弥赛亚，而不晓得那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希特勒在德国， 捉拿了许多许多上千上万的犹太人，用火车一辆一辆的送到波兰，送到东欧，用毒气把他们给毒死了。其中有不少犹太人逃脱了出来，在大西洋、太平洋漂流的时候，许多国家还怕，不敢去收留他们。这些犹太人漂流到我们上海外海的时候，当年我们上海还是旧的政府啊，国民政府尚且有那么大的爱心去接待所有的犹太人，让他们上岸安顿下来。今天你到上海去，还看到许多许多犹太人住过的历史。我们跟日本人抗战，我们自己粮食缺乏，可是我们还把水呀、面包啊丢进去，救活了不少的犹太人。在上海，你到过上海，你知道有一条小河，过了河东北区，以前叫提篮桥监狱的地区，我们抗战的时候也无所谓关不关犯人啊，据说是从清朝明朝一直下来，那都是一个监狱，提篮桥的一个监狱，提着菜篮过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抗战的时候呢也无所谓关不关犯人，所以我们当年呢，当时国民政府呢就把它改装了一下，成为收留犹太人临时的居所。我们把水呀、面包丢进去救活他们。前几年中国许多的历史系的教授学者学人写了这一本书，我带来了《提篮桥》，小标题是犹太人在上海的挪亚方舟。这本书记载着当年我们华人中华民族，我们都是外邦人，可是我们尚且有那么大的爱心去爱护这些犹太人，把他们接到上海。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写序文的竟然是今天以色列国家驻上海的领事，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他们怎样对我们华人感恩之情。我们说全世界犹太人是个非常特别的民族，他们的价值观呢、这个宗亲父老的看法呢很特别。犹太人非常特别也是因为他们非常懂得赚钱，可是呢又非常非常节省，然后省下一分一文呢就真正给摆在银行里头。我们说在全世界呢又有另外一个民族呢在这好几方面跟犹太人很相同的啊，就宗亲父老的看法呢，这个世界观呢、价值观呢很相同啊，而且呢这个民族呢跟犹太人很相同，也是非常非常懂得赚钱，可是呢就非常非常的节省，省下一分一文呢就把它通通给放在银行里头。你笑什么？都是笑我们啊。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华人跟犹太人那么接近，可是今天早上我们都是外邦人。今天早上有没有犹太人在我们当中？没有。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得称为父上帝的儿女，反观犹太人今天还在救恩的门外。所以今天当年我们华人都尚且有那么大的爱心去接纳犹太人爱护他们，今天我们华人信徒岂不是更分外的格外的要关心犹太人的救恩吗？两年之前我在德国 Nuremberg， 就是以前希特勒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大本营的地方，两年之前我在那里有一间华人的教会，在崇拜的时候我也提出说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我没有想到在座当中真是有一位犹太人，我在带领大家为犹太人归主祷告的时候，那位马丁弟兄犹太人他哭了。散会之后有人告诉我，原来这位犹太人他以前来过中国，后来也信耶稣了，也信主了， 所以呢，他就愿意在德国 Nürnberg 那个地方呢，华人教会也跟华人教会有配搭，所以他们也非常喜欢马丁弟兄，在他们当中常常也关心华人的灵魂。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华人关心犹太人的，所以当我们一起 为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呢，他真是感动到流泪。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也关心犹太人的灵魂？好吧，我们就在崇拜的时候，我不讲得太远，我们现在先停下来，用半分钟一分钟，我们就同心合意为着犹太人的归主祷告，好不好？所以天父，我们就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还没有看下去，我们还没有说下去，我们就先停下来为主你自己的选民来祷告，求父上帝你的灵做工，让公元2017年还没有结束之前，上千上万的犹太人以自己的选民能够归回到主你救恩的里头。你万军之耶和华成就大事。今天在外头有一些宣教同工，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在纽约、伦敦犹太人的 社区传讲基督，求父上帝保守他们，让他们工作有果效，你的灵做工，许多的犹太人今天就能够接受主你自己的爱。万军之耶和华你成就大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这么一分钟两分钟为犹太人祷告，天父上帝听吗？他一定要听我们祷告。还有天父上帝说，哎，在地球上面呢，还有一些外邦人还纪念的我的选民呢。天上的父上帝，他老人家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天上的父上帝他非常喜欢你，非常喜欢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关心犹太人，神自己的选民，华人信徒更分外格外的要常常纪念犹太人归主的事情。其次，我们看今天我们看万族万民，我们也看到普世有许多的机会来到我们华人信徒当中。911之后，许多西方的宣教同工拍拍我，他说从现在开始，像穆斯林伊斯兰教地区传福音的责任恐怕就落在你们宣教同工当中，华人教会、韩国教会。说的也是，我们跟穆斯林群体没有太多的恩怨，没有太多的仇恨，白种人的国家、白种人的教会越来越难了。说的也是，你一方面轰炸他，一方面说耶稣爱你，那个是很难说下去。可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华人信徒非常大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在穆斯林群体当中，我们要用最新的方法，不能用过去十字军东征那种的征服的一种的方式，恐怕现在是不管用了。我们今天要来到穆斯林当中，我们跟他们做朋友，活在他们当中。特别许多的地区也需要很多的技术的协助，许多的科技协助，许多的穆斯林的群体他们也希望学中文，所以我们在那边教中文啊，他们有时候呢为了生意上面的往来呢也非常受欢迎。我在芝加哥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一辈子呢他就在那个汽油公司 Shell， 在香港也有 Shell 啊，汽油公司高级的工程师。他快退休的时候呢，有一位有个穆斯林的地区呢就打一封电子邮件给他，他们说某某教授你都快退休了，我们地底下原油很丰富，可是我们没有技术，我们不懂得怎样开采， 你当我们的科技顾问，你十一月来几个礼拜，你三月来几个礼拜，我就给你全年的薪水。哎呦，他说这个不得了，不是因为钱的缘故，他跟太太商量之后呢，他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普通宣教同工、牧师传道还不能进去了，他们非常需要他的技术，他就去了。他三月去几个礼拜，十一月去几个礼拜，几年下来他就带了许多高官信徒。你看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华人信徒大好的机会。有一件事情最近在香港啊，有点比较敏感的一个辩论啊，我觉得恩福堂大家都是非常成熟的啊一个群体，所以呢我就稍微也把这个祷告的负担呢就放在大家心里头，让大家纪念这个事情。在穆斯林事工当中，几个差会同工呢，他们最近有一些思路上面的，大家有多一点的讨论。有的呢，希望更进取啊，比方说能够达到穆斯林的世界啊，能够让许多的穆斯林，他们还在穆斯林的群体当中，他们也能够接受主耶稣。可是有的同工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说他们信了主耶稣就要分别出来啊，能够为主的名做见证。他们发现有个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带领了一位信徒在穆斯林的群体当中归主，你要他站起来在他弟兄当中做见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穆斯林他归主了，全村全族都把他赶出来，假如他还停留在里头，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所以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点像几百年以前呢，耶稣会、跟道明会、跟奥古斯丁会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请大家在祷告里头也纪念最近这几个月呢，在香港许多在穆斯林当中侍奉的差会呢，他们也有许多在神学上面的一些的探讨。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也交在主的手里头。我们真是愿意更多的穆斯林群体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很快的一个一个归到主的名下。其中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说带领了一个两个穆斯林信主了，怎样才能够看到全村全族他们归主呢？最近当我们为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地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的灵做工，真是可以看到全民归主。就是前几年在印尼那个地方，我们为穆斯林地区、为伊斯兰教地区祷告的时候呢，一夜之间，爪哇岛一个穆斯林的乡村，那个穆斯林的领袖，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做梦梦见 KS412，这非常奇妙，不光是奇妙，是奇怪了。那么整个晚上做梦梦见 KS412，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快天亮的时候呢，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要找路口那个牧师谈一谈。他知道在那个巷口呢有一间小的教会，你知道吗？在那个乡村呢，基督教是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啊。没有办法了，他就硬着头皮去找牧师。牧师一看 KS412， 一下子也摸不着头脑。结果呢，是这个主日崇拜的持续单提醒了这位牧师。我们都知道，假定你要念诗篇，哎，这个非常好，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到七节，你就写诗篇六七一七，对不对？ KS412， 你问普通人可能不同的意思，可是你问印尼的牧师，那就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个牧师一解释出来的时候呢，当天早上那个印尼的穆斯林的领袖就接受主了，几个礼拜之后呢，全村都归主了。所以呢，我们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圣灵做工，全村全族都要归主。今天我们还有不同的机会摆在我们华人信徒当中，比方说翻译圣经。今天我们在全世界比较大的种族都应该有全本的圣经，可是呢，还有上1000个族恐怕是比较人数少一点的群体，在他们的母语当中呢还没有圣经。我们非常需要更多翻译圣经的同工，今天能够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用他们的话能够印出来一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可是需要更多的操练，翻译圣经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跟文化配合在一起。比方说以弗所书那里，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恩福堂的普通话崇拜呢也提过这个事情，和一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原来经文的意思呢是要把握现今的机会，当然机会跟光阴当然也是扯上关系的，也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呢，要爱惜光阴也跟要把握机会有相同的意思，可是呢，要更正确的方法，更正确的翻译的方法呢，是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我们常常说华人人口占全世界1/4，所以呢，全世界今天信徒每4个人当中就应该有一个是华人，这个数目我们差不多达到了。那么说全世界有4间教会，应该有1间教会是华人教会，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你把中国全世界华人教会都算在里头。那我们再说下去就慢慢差远了。我们说希望从现在开始华人全世界有4位传道人，那其中有1位是华人传道人，这个数目 还差远我们希望更积极中国大陆还有许多许多的传道人，我们应该也算在里头，但是呢还差一点。那我们再说下去，从现在开始每4本圣经被翻译出来的时候，其中有1本应该是华人信徒的努力我觉得这个又差了更远了。我们要追赶弟兄姐妹，现今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追赶。新移民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是我们一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就错过了。所以有挑战，但是我们也看到有机会。为什么新移民是个好的机会传福音？当他们来到异乡背景的情况当中呢，他们无依无靠，比方说在医院里头的病人，有时候我把他也看着是新移民，因为他刚刚来到医院了，是新移民我不是趁火打劫这个我是做外科的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我开手术之前呢，你信不信耶稣信了信了，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做法。我们是跟他们慢慢坐下来，把主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特别在新移民留学生当中，医院里头的病人，当他们真是无依无靠的时候，许多的恐惧的时候，许多的难题要解决的时候，在这一个时刻，你诚心诚意的去关心他们，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是我们自己也要付上代价，有时候我们也要适应不同的环境，我们也要学习不同的文化。今天我们华人 到处都是我们的华商，你是新的移民，在当地慢慢慢慢的适应下来。其实我们华商啊，真是无孔不入啊，全世界走遍天涯。有一次我到了南非，有位传道人就带我去探访，探访有一家这个华人啊，从好像是从浙江省就移民过去的，就买了一栋房子，有个车库。那主人家告诉我说，我们有个车库，车试了我们的车呢，就不停在车库里头，停在街上。我说这个奇怪，你有一个车库，为什么不停车？车就摆在街上。他说你来看看，他把车库门一开，哦，酱油了、麻油了、泡面了、康师傅了，什么红米、白米，通通都摆满了，啊。有看到许多的华人经过的时候呢，门一开就小的杂货商店了，有这个公安警察来的时候门一关车库了。你看我们真是无孔不入，可是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今天在东欧许多许多的华人新移民华商开大公司开小商店都还没有听过福音，我们要赶紧把福音传遍出去。我们自己也要适应不同的文化。当年西方的宣教同工来到我们当中也不容易，他们适应华人的文化，可他们就把福音带给我们。一位西方的老同工，他说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叫游身夹。游是自由的游，申是申命记的申，是申请护照那个申，夹是桂林天水，这个桂林山水夹天下那个夹，甲乙丙丁的那个夹。有个故事叫游身夹，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当年他们西方宣教同工来到我们中国，有的被我们就赶走了，不接纳他们，有的我们对他们有点接纳，我们还空出一个房间让他们过夜，我们就给个床，给个棉被给他。其实呢，他们洋人呢个子比较高，我们华人呢床比较短，床比较短不要紧，这么弯身就躺就一个晚上无所谓。可是呢，给他的棉被也短，上床睡觉的时候呢，脚很冷啊，上面就露出来，所以就游啊，自由的游。到半夜两三点钟了，这个脖子非常的那个上身呢非常的冷，棉被就拉上来了啊。结果呢腿就露出来了啊，身。到快天亮的时候呢，这耳朵非常的冷啊，不能睡下去，把这整个棉被拉上来，大腿就露出来了。我们在这里听了好笑，可是当年是他们的眼泪。早期他们能够为我们福音的缘故把生命都摆上了，今天我们华人信徒岂不是更应该积极的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吗？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刚才我们说在犹太人当中我们有责任，我们是有福的一个群体，我们要关心犹太人的救恩。我们也看到今天许多挑战，许多的机会，可是我们回到自己本族本乡骨肉之亲，我们也希望说愿我同胞全归耶稣。今天我们到东欧去看到许多许多的华人，今天我们看到南非也有许多许多的华人，在巴拿马也有许多许多的华人，欧洲有当地的教会也有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今天把华人的需要带到父上帝面前，我们能够对主耶稣说愿我同胞全归耶稣。今天我们要把福音传到非华人当中，但是我们也要把福音传遍我们自己华人当中。在中国也有许多的需要，在东南亚 也有许多许多的需要。我们最后要说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消息。其实我们现在呢，福音慢慢慢慢，有时候我们又传回白人当中了。比方说在荷兰，比方说在德国，是在英国、美国已经很普遍了。我们都知道，英国、美国的教会慢慢慢慢走下坡了，人数越来越稀少了。欧洲的教会也是如此，人数越来越稀少了。我们看到我们华人教会蒙福，人数不少，人数也越来越多。比方说在荷兰，比方说在德国，我们下一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除了我们有普通话崇拜或是广东话崇拜啊等等之外呢，我们也需要有德文的崇拜。在德国，比方说在荷兰，我们也需要有荷兰文的崇拜，让我们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能够来做礼拜。因为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在那边长大，他们中文就不太通了，他们要用当地的语文。所以呢，为着我们自己第二代第三代的需要呢，我们有荷兰文的崇拜，荷兰文的主日学，德文的崇拜，德文的主日学。没有想到神做工，在我们荷兰文的主日学，荷兰文的崇拜，这个德文的崇拜当中呢，偶尔也会看到有德国的小孩来做礼拜，偶尔也会看到有荷兰的小孩子来做礼拜，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都是很要好的朋友。礼拜天他们没有做礼拜，哎，来来来，我们有这个用荷兰文的这个礼拜，就吸引了很多很多荷兰的小孩子、德国的小孩子来做礼拜。奇怪了，这个小孩子回到家里头，变乖了，变听话了。父母亲就觉得奇怪，礼拜天去那个什么华人教会啊，去几趟回来听话了。这个父母亲觉得好奇，结果大人也来了。长话短说，许多德国人、荷兰人、加拿大人、美国人来到我们华人教会当中，他们也听到福音。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愿我同胞全归耶稣，但是同时我们也把福音传回白人当中。今天我们要关心万族万民。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在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在台湾的东南部原住民当中做医疗宣教。在那个阿美族啦、排湾族啦、高山族的地区呢，教会原住民的教会非常的复兴，比平地的教会，无论是台湾平地的教会或者是外省的教会呢，人数都多啊。他们礼拜天200人、300人，教会非常简陋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就坐满了。所以呢，他们礼拜天有时候请我到山地去布道、去讲道，我心里头非常的兴奋，我都喜欢去，骑着摩托车哈，骑着这个机车啊，就上山布道。有一个下午呢，有个山地的牧师呢，阿美族，他说：“这个礼拜天有没有机会来山地啊去讲道布道？”我说：“机会又来了，我看看我的这个时间表。”我说：“这个礼拜天我可以去。”他说这个路比较远，路也不好，许多都是烂的泥巴路啊，你骑着摩托车大概差不多1.5小时可以到啊。我说也不要紧啦，我去。他说是这样，人也不多，来骑的话大概有7个人啊，有的人不能来，大概3个4个，我心就凉了一半了。我说这个我想不去了。我左翻翻右翻翻的时候，我听到耶稣，好像看到耶稣在那里叫我，我似乎好像看到耶稣向我招手说：“弟兄啊，我在这里非常的孤单，你愿意来陪我吗？”今天主耶稣在全世界许多的地区万族万民当中，主耶稣基督向你向我招手，主耶稣基督说：“我在这里非常的孤单，你愿意来帮助我吗？”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敬拜你。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怜光照我们，好叫好叫要达到这个目标，好叫世界万国都得知耶和华上帝你的道路。求父上帝赐福华人教会，赐福我们今天早上在做礼拜的每一位信徒，叫我们有生之年真是努力的把福音广传，愿人人都知道你的救恩，人人都需要主，让你的名在全地能够被称颂。主啊，你的名要广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